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第五章，请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神呼召使徒保罗到马其顿去。夜间，保罗在神给他的异象中看见一个马其顿人，这个人前来请求保罗帮助他们。神给予保罗这个十分戏剧性的呼召，是有着他美好的旨意，我相信。在保罗抵达马其顿之后，当他遭遇到重重逆境的时候，他必定执意地问神说：主啊，你是否真的是要我到这里来吗？保罗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地，那里有一群邪恶的人惹起骚动，使保罗被捕。保罗受到战打后，被囚禁在监狱中，最后被下令逐出城。保罗离开腓立比地之后，便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都能在犹太人的会堂中传讲神的道，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跑来聆听保罗讲的道。犹太人对于保罗的号召力心里感到十分嫉妒，于是到处拨乱声势。保罗为免遭逮捕，只好悄悄离开帖撒罗尼迦城。那些官员还到保罗所住的耶孙家欲逮捕保罗，幸好保罗已经及时离开。保罗等人经过在帖撒罗尼迦短暂的停留后，他们便往比利亚去。在比利亚那里，犹太人又在拨乱，保罗只好让提摩太和希拉在比利亚留下来，自己再往雅典去。在比利亚，众兄弟迎着提摩太和希拉的停留，使他们的信心得到帮助，并逐渐坚固起来。随后提摩太和希拉就到雅典去与保罗会合。在保罗的内心一直是惦念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因为保罗在那里的侍奉实在仅有短短的三个星期而已。保罗为要了解他们的情况，遂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城去，而他自己则前往哥林多，继续展开他的教会事工。后来提摩太到哥林多与保罗见面，向他报告帖撒罗尼迦教会那里的情况。大致上帖撒罗尼迦教会发展的情况都很好，只是有些问题已经发生了。保罗马上去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鼓励他们在神的真道上有充足坚定的信心。这样我们就进入第四章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书信在内容方面前后有一个很明确的划分。第一至第三章其内容主要是偏重于教义方面，而第四章第一节以后则着重于对信徒们的鼓励和劝勉。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正如我在上星期提过，实在是我感到十分诧异的，就是保罗竟然能够在这么极短暂的时间之内对帖撒罗尼迦信徒有这么多教义方面的教导。在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保罗已能为他们在神的真道上建立了健全巩固的基础。就正如保罗自己所说，他日夜在他们中间劳苦，他说：正如我从前告诉过你们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身为基督徒的基本愿望，已是基督徒生活的主要基本的条件。生活在耶稣基督真理以外的人，他们活着只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而已。 反之，生活在主耶稣真理里的人，他们的活着却完全是为了讨神的喜悦。那些为了讨自己喜悦而生活的人，他们的内心少有真正的快乐。然而那些为了得到神的喜悦而生活的人，他们能拥有生命里真正的满足。我认为人生当中最大的喜乐，就是莫过于能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得蒙神的喜悦。今天我是生活在神的旨意中，正如主耶稣所说，我所做的那些事都是要讨父神的喜悦。我们也应当如此，活着就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们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提到，当时早期的教会领袖聚集在一起，商讨决定外邦人信徒与律法之间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彼得说，我提议不要加添他们的重担，就是所有我们自己或我们祖先都不能负的恶加添在他们身上。保罗见证了许多发生在外邦人中间满有神恩典的神迹奇事。最后雅各说，我们不要将别人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只要境界乐死牲畜和奸淫也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们。在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和文化当中，行淫是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事情。那些异教社会的偶像崇拜通常都会涉及淫行的，因为人们想与他们的神合而为一，在他们的庙宇内所谓属灵的权利其实就是参与行淫。在当时那个文化背景里头，这是十分普遍的。所以保罗再一次劝诫他们要过一个纯洁净化的生活，为神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并要远离那些淫行。倘若有哪一个时代更需要保罗的劝勉，那就莫过于今天了。我们的社会已经转变成一个异教的社会了，一些淫乱行径又普遍起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已到处被接受起来。前一阵子我读到一篇很有趣的评论，评论当中提到1951年10月份的《妇女家庭》杂志里头的一篇文章，文章主要是反对当时正入侵美国社会的一些下流黄色书刊杂志，却描述当时芝加哥城市如何对抗这些黄色文化，终于把那些下流色情书刊杂志都赶出去，自1951年以后，可以看看我们的社会走了多少的下坡路。当这些色情书刊杂志被大量引进之后，这40年来，我想你坊间不难找到一本小说总是环绕着性为主题的，或是乱伦，甚至各色各样的性经验。这种写作形式往往渗透文学作品当中，结果导致人们在道德生活上持着一种不羁放纵的态度。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劝诫，对于我们今日的社会可见更显得重要，因为我们是有别于这个世界，我们活着并不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我活着是我为了讨神的喜悦。神的旨意是要我过着一个分别为圣、远离奸淫的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将奸淫列为肉体的情欲之一。我们要很注意的是，当保罗列完种种肉体的情欲之后，他说，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受蒙骗了。有很多人就是被蒙骗了，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喜欢便可以过着任何方式的生活， 而神都会接受他们的自己标准。但是神对他的儿女在生活上有高尚的要求，保罗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知道如何保持器皿圣洁和尊贵，这器皿就是你的身体。保罗说，我们有这副宝藏放在容器里，这容器就是我们的身体，我要显明荣耀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我们和周遭的世界是应该有着很大的不同才对。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有切切嘱咐你们的。保罗再一次说，你们要记得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为这事向你们做见证，要以诚实和公平对待你们的众弟兄，不要亏欠他们。我心里常常为了一些在教会里产生的问题而觉得伤痛，尤其是这阵子来，很多不同的生意做广告的人都挂着基督徒的记号，你总是希望基督徒生意成功，所以你会关顾他们的生意，会期待他们的买卖老实正直。你们知道，当你将车子送到修车厂，问题就出在那里，很多的地方根本是不需要修理的，可是结果你却要付出很大的费用，然而那些地方根本没有被碰过。所以当你找到一家基督徒开的修车厂，你会很高兴地说，我可以信任这个人了。不论是什么样的生意，我们都应该信任主内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警告我们，不要亏欠，不要欺骗，要诚实正直。我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已经预先警告你们，那就是神必定会行报应的。我想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少考虑到我们交账的日子很快就来临，审判的日子将要到了。人们很容易逃避责任，犹如今天的法庭制度散漫却不公平，想要漏税者只要不被逮捕，人们容易逃避法律上的责任。就像那个可怜的女士贝提，法庭判决要将她的孩子交给她同性恋的丈夫看管，她便把孩子藏起来，结果她得面临坐牢。可是一些杀人犯、强暴者却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他的坐牢就是因为他把孩子藏起来，拒绝他同性恋的丈夫来探访，这便是危害社会，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例子。所以不要亏欠你的弟兄，因为神必定要行审判的，神会报应一切行这些事的人。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那将要来临的审判。保罗一直很忠心地警告他们，我想我们需要向人们警告，神的审判是无人可以逃脱的，因神必要审判一切做这些事的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本是圣洁的。神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在他面前过着正直、纯洁、神圣的生活。所以那弃绝的，那弃绝的是弃绝圣洁和圣洁的生活，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许多时候，当你开始强调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时，周围的人却会不高兴的，好像那些规则是你订立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规则并不是我们定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受召来决定规则，我们只是受召来宣称神所定的规则而已。你对圣洁有什么争论，你得去和神争论。保罗就是这样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在于人争义，你们是在于神争义。要知道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心智上或是在生活上平衡与否，是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和超自我之间的差距。你的自我是真实的你，超自我是理想中的你。如果这两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你的心智就会因为他们的不同而受到干扰。一个人的自我和超自我越接近，他的心智上的调试就越良好。所以当一个人持着很高理想的自我，他心中会产生一些挣扎，我知道我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也想要这样做，可是实际上我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如果这两者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我会在心理上发生问题，我的去看医生似乎无法跟别人相处，医生就会想办法去了解我的自我为何，我如何看自己，哪些事情在烦扰我。一般医生的做法是尽量将你的自我拉下来，靠近你的自我。你不实际，没有人过那种纯洁的生活，你如果认为你不该做那些事，那就太愚蠢了。他们想尽办法去拉下你的超自我，或是把理想的你拉近自然的你。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自我提高到超自我。如果我们尝试把人的超自我往下拉到自我的程度，我们就没有遵从圣经的形态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要提升一个人，让他能过着纯净的、正直的、圣洁的生活。正因为如此，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灵乃是要改造我们，使我们逐渐改变，拥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当圣灵降临到你的身上，你就得着能力，成为神的见证人。你能够达到那个理想的境界，你能照着神的旨意过着圣洁纯净的生活。借着圣灵的力量，神会把我们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生活。逐渐的，我们越接近理想的我。当我们以开放的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便由荣耀进入荣耀，被神改变成主的形象。福音有这样提升的作用，把人带到合神心意的生活层次。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殿上污秽，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将圣灵赐给我们。轮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如果还记得保罗在第一章提到他们有何等的爱，不只是他们的爱心为众所知，成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特征，而且还已经传到外地去了。轮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换句话说，让爱越发增加，纵然你们已拥有好名声，我要劝你们要让这爱越发的加增。上星期的家庭营，从约翰一书当中，圣灵亲自帮助教导我们，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在这段书信中，圣灵不断的强调，带我们回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弟兄姊妹彼此的爱。如同约翰所说，如果有人说他爱神，却更恶他的弟兄，他就是在说谎，真理就不在他里面。借此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从死里入生，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真正属基督肢体的一个特征，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要借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基督肢体彼此的爱，首先要成为给世人的一个表征， 因为我对弟兄们的爱，我知道我已经从死进入了生。正如约翰告诉他们，我所亲爱的，让我们的爱不仅只在语言上，而是表现于行为和真理之中。彼此相爱并不是只在嘴上讲，弟兄啊，我很爱你。曾经有一位弟兄好一阵子老是跑来对我说，我们多么爱你，其实他心里却是恨我到极点。这就好像莎士比亚所说，你抗议太多了。他们可以讲得很好听，但行为表现出来却是十分残酷的。神在查看的不是我说什么，而是我做了什么。在约翰一书我们发现，人们可以嘴里讲了许多，但他们在实际生活所做的却和他们所说的不一致。所以老约翰说，让我们的爱不仅只在言语，而是表现于行为和真理之中。你们要记得，那就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又要立志做安静人，这里的意思就是选择过一个安静的生活。你知道有些人做事经常会紧张万分，他们的生活总是在不断的恐慌中度过。但是保罗说要立志做安静人，我们必须学习做一个真正简单生活的人，过一个安静的生活。也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很明显的，帖撒罗尼迦有一些懒惰的弟兄，趁机利用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爱心。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你们爱我，就当帮我付房租，带食物来给我吧。而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去劳力工作，整天到海边冲浪，就等教会来供养援助他的生活上所需。下星期我们便会开始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在那里更进一步直接讲到这等人。他说，如果他们不去工作，不要给他们食物，让每一个人亲手劳动工作，以神眼中看为诚实的方式来提供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保罗劝告我们应当勤勉地利用自己的一对手来工作，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很有趣的主题，是有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已经教导他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再临，以及在地面上建立神的国度，一个充满荣耀的真理，满有神祝福的希望。但是自从保罗离开后，一些教会的信徒过世了，其他人就很伤心，以为那些死去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的人无份于神荣耀的国度。所以他们为了那些死去的人悲伤不已，以为他们死于耶稣再临之前，他们就失去了同享神荣耀国度的机会。保罗就拿这一段的篇幅纠正他们关于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一些错误的观念。睡了一词并不是形容死亡和信徒的去世。你还记得当耶稣来到埃鲁的家，他的女儿已死去，他们对他说，不要再劳烦主了，他的女儿已经死去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们进到屋子里，每个人都在哀嚎痛哭。耶稣说，小女孩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而已。他们不信就笑他，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你还记得当耶稣和门徒在约旦河边，玛利亚和马太差人传来一个消息，请你们赶快来，拉撒路快死了。然而他们还是在约旦河边停留了好几天，耶稣才说，现在我们过去看拉撒路吧。还在路上当中，耶稣说， 拉撒路现已睡了。门徒说很好，他睡了。门徒心想他的病转好就睡了，但其实拉撒路已经死去了。睡了一词在旧约圣经中常被使用，你还记得有许多地方提到王与他的先祖一起睡了，这名词是用来形容信徒的死，而不是涉及灵魂睡着的教义。耶稣所宣称那些死了的人仍然有意识存在，尽管传道书中所罗门王以人文主义立场说坟墓就是终结，死后不会再有思想和意识的存在。但另一方面，耶稣说到有一个富人每天丰食宴乐，有一个穷人每天被带到富人的门前乞求食物。那穷人满身都长了坏疮，狗来舔他的伤口。他捡拾富人从餐桌掉下来的面包屑来充饥。穷人死后，天使来带他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而后那富人也死了，他在阴间受苦。他抬头看到亚伯拉罕在很远的地方，穷人拉撒路在那里得到安慰。富人说，祖先亚伯拉罕请怜悯我，你叫拉撒路过来，以手指沾水来滋润我的嘴唇，我在这火热之中受极大的苦。耶稣提到的阴间是有意识存在的，拉撒路在那里得到安慰，富人在那里受着折磨。你可以尝试把它解释为预言，但是你会找不到理由这么做。预言里从来不附上人名的，倘若这只是个预言，预言的目的是要说明真理。如耶稣说的若不真实，那么你又怎能用谎言来解释真理呢？耶稣想要表明什么呢？这里显然的表明阴间是有意识存在着的。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对于死去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悲伤，因为没有希望，世界为死去的悲伤，因为他们离开了，一切都成为过去，都结束了。但是信徒的悲伤和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不同的，我们的悲伤是为了自己的，因为我们还存留在这里，我们将会想念他们。我们为了失去的而悲伤，因为我们再不能与他们通话或是看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却为他们高兴，因为他们已经与主同在了。因此我们的悲伤和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耶稣为了他的教会将会再要来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要将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注意，有许多人对于这事十分的混乱不清楚的。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主亲自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些死了的信徒将要比我们先要复活，我们断不能比他们先行复活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保罗说，我们知道这地上的帐篷，我们的身体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远存在。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从这身体被释放出来，不是成为无体的灵，也不是成为赤裸，而是得以穿上从天上来的身体。 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住在这身体之内，我们就是与主相离。我宁可选择与这身体相离，与主同在。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体外，我们立志要得主的悦纳。圣经告诉我们，人基本上是一个灵，居住在一个具有意识的身体之中。这个身体是神给我们作为一个媒介的工具，好让我们得以表达自己，这身体不是我，它只是我暂时居住的帐篷，而且这帐篷会逐渐耗损败坏的。当帐篷因为年老、意外事故、疾病而完全败坏，也就是身体无法再履行神原本的设计和计划时，神基于爱就把灵从这个身体给解放出来。当这帐篷耗损败坏之后，我会有一个由神而来、非人手所造、永远在天上的住处。对神的儿女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个搬家的日子。你从帐篷搬进房子里，是神的居所，非人手所造。耶稣说，在我父神的房子有许多的居所，我去是为了替你们预备一个房间。前阵子我听到一位很有名的福音传道者，在异象中看到自己死去，上了天堂。主带他去看他荣耀的新居所，他形容那房子有巨大的栋梁等等。我希望当我到天堂时，我新的身体不是那样子的。耶稣说的其实是指那里有很多居所，我去是为了预备一个给你们。神的房子是非人手所造的和永远在天上。这房屋是指将来我们的灵要搬到那神为我们所预备新的身体。这新的身体是神自己设计的，能让我们在天堂的新环境生存，正如地上的身体能适应地上的生活一样。神用泥土做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能在地上生活，那么神所预备属天的身体，那一定是一个宇宙性的形态，大概能适应任何的气候和环境，不像现在的身体受到许多限制，那必须停留靠近地球的表面。几个月前，我们在某一个空军基地看到他们把一个驾驶军机 SR-71 的飞行员装束起来，因为他要开那军机飞到85000尺高的地方。他们则用太空人到月球探险的装束来替他穿上。我们就看着他们把他装束起来，调整恰当的压力，检查所有的通管，确定没有任何漏洞，为我们做简报的人说，当你飞到85000尺高的地方，如果没有穿上调压装束，你身体内的液体沸腾，然后从皮肤往外流。因为人体的构造只能承受每平方英寸14磅的压力，当你飞到那个高度，你的身体便失去外面的足够压力，所以必须穿着调压装束。神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副调压装束，就像这个飞行员，我们看他走出军机外，旁边的人替他拿着2桶的氮气和氧气筒，因为他全身穿着调压装备，走起路来显得笨拙的。那些人要帮忙他进入军机内，然后他才能起飞。但神替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身体，就是神的房屋，非人手所造的，永远能存在天堂，远比我们现有的身体优越得多。这个新身体是不会老化的，也不会经历任何的疾病和痛苦，这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完全无缺的。那新的身体不会变老或疲惫，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身体，时常叹息，想得解脱释放，不是成为一个我体的灵在宇宙到处游荡，而是我得以穿上一个由天上而来新的身体。 还有一点要考虑的是，现在我们在地上居住的身体是活在一个持续时间现象里的，所以我们会说上星期、下星期。我们想事情是以过去、现在、将来为考量的。当我离开在地上居住的身体时，我就进入了永恒的空间里去，那里并没有过去，也无将来，一切都是现在。所以当我们离开了这个身体后，我们就永远与主在一起了。当你进入永恒之后，你就不能说以后会如何，因为一切都是现在的。那些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当主再来临的时候，会把他们一起带来。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会在他们之先，他们将在我们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将要永远的与主同在，主还要再临，在这世上建立他的国度，要统治管理这个世界1000年，而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我们要来与主一起统治地上，我们将成为主国度内的祭司，我们必与主永远同在。关于教会被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说，请注意，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这必坏的总要变成不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们不会死，但需要改变，我们会在一刹那眨眼之间，从这个帐篷搬到我们新的非人手所造神的居所，神为我们预备新的身体。那时我会多老，会长得什么样子呢？你知道有些人并不很赞成身体改变的讲法，他们喜欢就停留在现在的样子。对我个人而言，我可不想再保有这因打球而受伤的膝盖。我想象到时会有很多头发以及其他一些早已不见的东西，我也不再需要戴眼镜，那就很有趣了。除了保罗所说的，其他的我们无从知道。会有人问死人如何复活呢？他们会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呢？换言之，当他们随同耶稣来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身体呢？我们会认得他们吗？保罗说，你埋了一粒种子到泥土里，种子若不经过死，就不会有新的生命长出来。但你注意看，那从泥土里出来的形体完全不同于你。埋进泥土里的种子一样，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新的形体，使人复活也是如此。我不认为现在这个身体会被复活，重新被改造。我期待搬进去一个全新款式，非人手所造，神的居所，永恒的存在天堂。从土里长出来的形体完全不同于你埋进种子的形体一样。你种的可能是某种植物的种芽，而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使人复活也是如此，所种的是会坏的，但复活的体是不会坏的。所种的是软弱的身体，但复活的却是有能力的身体。所种的是羞愧的身体，但复活的却是荣耀的身体。所种的是自然的身体，复活的却是灵性的身体。属天和属地的有种种的不同，我们生来有属地的形状，做属地的活动，但将来我们也照样有属天的形状。你可以照 你的智慧去解释，去了解。但我等着那非人手所造，永恒存在天堂神的居所，那是我的灵心的居所，我将要与主在他的国度里永远同在，这才是重要的。而这毁坏的身体得经改变，也就是换新的身体，圣经便是如此教导我们。死亡对神儿女的意义为何了？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主的日子快到了，耶稣比喻他的再临如同夜间来的贼一样。然而保罗说，你们是光明之子，那日子的来到不应如同贼一样的不备而来。我相信主的意思是要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知道他再临之前的预兆。毫无疑问的，今天世界已经开始一些预兆出现了。以色列的复国很明显的是主再临的一个预兆，欧洲合成一个共同市场是耶稣基督再临前另一个有趣的预兆，人们已经有能力将整个人类从地球上除灭，则是另一个预兆，应验了主所说的，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以生存，只是为了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必要缩短。现在电子转账服务及个人身份辨别系统科技的发展，能容许电脑磁片安放在一张小小的信用卡片上面，并能储存各种资料，甚至能将你使用信用卡一切消费交易的资料都能记录储存在电脑磁片内。欧洲已经开始使用这种卡片，法国现在试行通用，想要建立原始模式，能够通用于全球的金融系统。由于卡片容易遗失或被偷窃，现在有人已开始设计直接把电脑磁片装置在手腕的皮肤底下，人们就已经由这个记号做个人身份的辨别或是买卖的凭据。弟兄们，论到时候和日期，不用我再写信告诉你们了。你们知道主的再临会像贼一般，但你们不是黑暗之子，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般。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在马太福音第24章及到第25章里，耶稣谈到他在临，特别强调两件事，第一就是谨守观察，第二是做最好的准备。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谨守清醒，我相信这是主的意图，要他所有世代的教会活在主随时在临的盼望之中。两件事我们都得记住，谨守观察，随时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感谢主，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神的愤怒将要临到世界，耶稣引用但以理的话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至今从未有过，后来也不会再看到的。从启示录第6章到第18章详细描述神的大审判， 如何临到地上。星期四晚上我们开始查考启示录，也会谈到这些。在启示录中，将来要来临神的大审判，成为神愤怒的日子。当他公义的愤怒倾倒下来，地上所有的君王夫妇都藏到岩穴和山洞里去，对他们说，把我们藏起来，以逃避羔羊的脸和他的审判，因为他愤怒的日子已到，谁能抵挡得住呢？对于教会而言，耶稣说，在这世界你会有灾难，但耶稣指出，在这外邦人的世界，撒旦是神儿女经历那些灾难的源头。圣经很明确地指出，当神的审判临到住在地上的人，这大灾难是从神而来。当神的愤怒倾倒下来，神不是预定我们承受他的愤怒，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时常谨守，保持清醒。耶稣说，那日子将到，像陷阱一样网住许多人，你们当祈求得以被神视为值得逃离那将临到地面的审判，并得以站在人子之前，因为那日子必像网罗突然临到地面上。所以他警告我们，不要醉酒，不要欢宴，不要放纵，以血气度日，免得我们不注意被抓个正着。又是同样的信息，要我们谨守清醒，勤勉做工。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就是主要的信息。无论我是已经死去的，或是还活着的，我都要与他同在。当耶稣对马太说，我是复活，我是光，那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将要活着。那活着的若相信我，将永远不死。我将永远不死，我活着总是为基督，无论是在这个身体或在那新的身体，我永远与他同在。所以保罗说，无论我们醒着或睡着，不管我们人住在这个地上的身体，我们总是与他同在。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当在基督里彼此建造，在主里互相勉励。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了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说，这些人是被神所选的，以治理基督的身体，在神的真理中服侍他们、劝诫他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保罗给了我们一些小小的劝勉，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当你看到有人过着不正当的生活，你要警告他。神呼召以西结，警戒他身负重要的事工，要他去劝诫那些不圣洁的人，以及勉励灰心丧志的人。神要祝福他们，我们应当同情他们，以耐心安慰他们。扶助软弱的人，我们常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对于那些灰心丧志的人，时常显得不耐烦，想要逃避他们。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勉励那些灰心丧志的人。神要祝福他们，我们应当同情他们，对他们有耐心安慰他们。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我们都想要报复，但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或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要再提醒你们，这里并没有说为每一件事感恩，不然就太虚伪了。我无法很老实的对许多事上感恩，但即使在这些事中，我仍然感谢神。我无法为面对的问题感恩，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不为试炼，我仍然感谢神。如果我失去一切，我不为我失去一切的这件事实来感谢神，我知道神掌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已将我的生命交托给神，我知道神爱我，他比我精明，他正在我的生命做出一个光明的计划。我知道神看得长远，我看到的不过是短暂的，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由于是神的安排，所以他会掌管一切。我的在每件事上感谢神，神爱我，他引导我生命中每一件事，他要在我里面完成他永恒的计划和目的。正因为如此，我能够凡事感谢神。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现在有很多人引用这节经文，容忍许多愚蠢的事情在教会内发生。曾经有人在教堂的通道狂叫，上下乱跑。当他们第二次跑到罗曼的旁边，罗曼就一手把他们抓住，带他们到教堂外面去。他们第一件事会对罗曼说，圣经上说你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保罗所说并不是这个意思，有一种灵你是被消灭的，它就是人的灵。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抑制神的灵。圣灵如何受到抑制呢？我们如何消灭圣灵的感动呢？你可知道缺乏爱心是很严重的一种消灭圣灵感动的行动。苦毒、怨恨、妒忌、不满等等的感情都会阻碍圣灵，所以在我们心中和生命中进行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神的灵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不要阻碍消灭了它。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爱，神的灵就是要帮助你，让你里面结出爱的果子来。不要阻挡圣灵的工作，放开你自己去爱人，成为爱的器皿，成为神爱的管道，放开自己开始去爱别人。由于过去受伤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会犹豫不敢去爱。我们曾经被伤害，我爱他们，然而我却被拒绝了，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关闭起来，不敢再开放的去爱别人。当我们关闭自己，我们其实是阻碍圣灵的工作。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需要查验预言，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所说，若有人说预言，其余的人当慎思明辨，两者应当放在一起。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有人对我讲了一些极其荒谬，主这么对我说这一类的预言。几年前有一个人预言说，两星期之内我将被人用棺材抬出教堂之外，因为我不同意他相信只有耶稣的教义，所以他对我很不高兴。他说神要审判我，因为他得到一个异象，异象告诉他主这么对他说，在两星期之内我将会被人用黑棺木抬出教堂之外。我知道那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我太太不可能会买黑色的棺木。有趣的是，两星期之后我参加了那个人的葬礼， 我对太太说，很明显的，他把棺木里头的脸看错了。要验证所有的事，如果有人对你讲了一个预言，不要接受，要先做印证，也不要轻视他。我接到许多主这么说的预言，还有很多人写信来，觉得神要借着他们对我说话。神知道我的心，我是开放自己。虽然你曾好几次被这些事伤害过，你会想，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些事上，他们看起来都是大同小异的。然而我是不会轻视他的，我宁可声音开放自己来听神的声音，然而我要以神用任何方式来对我说话。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去查验每一件事情，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想这是 Chuck Missler 在每一场演讲中的箴言。他说，我将要跟你们讲一些狂乱的言论，你们不要都相信，但是我要你们去查验我所说的，持守其中真理的部分，效法那些贝兰人，他们比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更为突出的，他们会去查证圣经，看哪些事是出于神的，查验每件事，善美的要持守。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我喜欢饮有气的苹果汁，树顶公司推出一种苹果汁，用绿色大瓶子外面加金色锡箔纸包装。我不喜欢买这个产品，担心付账时别人看到那瓶装，以为我在买酒喝，这对我变成了两难的事。结果主替我解决了问题，现在出现了整箱十二小瓶，外面也没有任何锡箔纸包装的，我可以放心喝我的苹果汁了。我想我们的确要对表面形如邪恶的事保持非常警觉的态度。常常有成对的男女来跟我说，我们虽然住在同一间屋子，我们可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但有谁知道呢？邻居们也无从知道。当从外面形如邪恶的事，我们不要让任何人绊倒。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请注意，保罗承认人是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的：完全的灵、完全的魂、完全的体。这就是人的三部分：灵和意识、魂、身体。灵本来是死的，一直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的灵才活过来。原本是死于罪中，但现在我们的灵向神而活，我们的灵得以活过来。现在在一般大学里，心理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导都宣称人这是两部分，他们说人的灵和魂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借着神的灵重生的人，并且经历过属灵生活的人，才包括三个部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灵醒过来后，我们知道人的灵和人的意识不但两者是分开的，而且是竟不相同的。一个人灵性属自然又尚未重生的，是无法了解属灵事的，也无法知道，因为基本上他们的灵是死的。如果你遇禅师和一个灵性属自然又尚未重生的人争论属灵的事，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他们没法理解，也无从去体会。我曾经好几次和我的社会学教授辩论，人的灵和魂是完全分开的，并且两个是不同的部分。但后来主帮助我看清楚这个事实，那个教授提倡人是只有两个部分，他是一个人文主义学者。灵性属自然又尚未重生的人，我们不断的辩论，直到有一天他从教室冲出来，嘴里对着自己说，那个可怜又骄傲的人。突然间主对我的心说话，他说， 你可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跟他分享一些他根本无法了解的事。一个灵性属自然又尚未重生的人是无法了解属灵的事的，也无法知道属灵的事。那些属灵的人虽然不受别人了解，却能参透万事。唯有当你的灵活过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在属灵的领域去了解属灵的事。灵性属自然又尚未重生的人，予以自然的智慧和理解力去认识神的话。当他们遇到关于灵性的事，会使他们感到十分困惑。然而那些属灵的人却可参透万事。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神在肉体上保守我们，在我们的心智上保守我们的意识，神也保守我们的灵无可指责，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时候。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蒙神所选召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在我们里面开始动了善功，也必然继续完成他的。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几乎在所有的书信中，保罗都提到他如何为他们祈祷，同时也要求他们代祷。基督的身体也应该如此，彼此背负重担，彼此代祷，以完成耶稣基督的律法。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在希腊，当我们到了雅典的教会时，那里的弟兄都前来问安和亲吻我们的脸颊。在希腊，这个风俗还是存留到现在。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新鲜有趣的经历。亲嘴问安对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奇特的事，然而在那些地区，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礼貌和风俗。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所以我们也遵从保罗所嘱咐，把这些信念传讲于你们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下星期我们要查考帖撒罗尼迦后书，将会一次完全读完，因为后书总共只有三章，而且都很简短。愿你们成为行道而非只是听道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将他所教导给我们的话语，叫我们实行在日常生活当中，好让我们跟随保罗的劝勉，在神与人面前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在等候我们的主荣耀来临那一天的同时，让我们彼此更相亲相爱。那时他必使万物降服在他之下，并且照着他的大能，借着他的灵，将我们改变成他荣耀的形象。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大爱以及圣灵的平安保守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